今天的表题是我们太聪明了，理性让我们挑不掉的罪责。其实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主题，也就是理性的责任与罪的审判。当我们讨论宗教时哈，很少会有人呢考虑到人的理性判断。似乎大家都认为哈，信仰宗教和理性思考好像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哪怕会说它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其实我们知道从有不相信圣经的人来说，其实他们一般会直接这样说，对吧？理性思考与相信天主是没有关系的。我想到马克思说的一句话，他关于基督教曾经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宗教呢其实是一种不让人思考的，或者说是世人呢陷入其中的一种陷阱。我也想到一个19世纪英国的首相，他说的一句话，他的名字叫边杰明第四雪莉。他说的，当求止停止，也就是当我们不求知识的时候，他说信仰就开始了。他的意思是什么？理性的思考和宗教是没有关系的。另外一个特别著名的法国思想家，他是这样说：宗教信仰，他是指圣经的信仰，是反理性的、反常识的。他的意思是啊，那这个很清楚，信仰是和理性判断没有关系的。另外一个经济学家也是英国人，他名字叫约翰米尔，他说神这个词所表达的不是我们思想，而是表达我们缺乏思想。好，他们与什么，他们与把这个相信天主与理性判断好像把它弄成对立的两个概念。尼采这个名字我们应该都知道，德国的哲学家嘛。尼采这个人呢，他是这样说，他说每天闲着无聊无所事事的人他们容易产生信仰。他说什么？这个实际上真正的事，真正的思考与信仰应该是对立的。好，反对圣经的人，反对天主的人，他们常常强调自己的理性，并且强调理性的思考。然而我们会发现，他们所谓的理性其实经常是一种假理性，因为他们唯能产生理性智慧应当带来的果子，就是为自己所知道的负责。理性思考不就是去明白我们周边的世界吗？思考不仅仅是关于自己的了解，自己的事情，外面的事情。好，我们从理性的思考得到很多知识。好，但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不仅仅是会明白知识，他也会利用知识。好，这个理性应该生智慧来，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人其实也在这方面比较有问题的。雅各书3:13-14，圣经说，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聪明的，应当用温柔的智慧显出他的，后面两个字是什么？善行。天主的意思是理性的判断带来什么？带来善行，对吧？但是我们往往看到自己夸自己特别理性的人，他们缺少的是真正的理性应该生出的智慧和判断。理性思维呢，不仅是对知识的推理，也是要也是有判断和引用我们所得知的内容，是不是？真正的理性真正的理性这个思维应该包括对于知识的这个实际引用和道德的责任，这个事情是分不开的。就比如说，如果我知道某件事情，并且逆着它来，我知道这个是事实。好，比如说，如果我从这个窗户跳下来，我会掉到下面，是不是？这个是我知道的。但是如果我翻着我这个推理，然后跳下去的，以为我可以飞，我们会说这个人不理性。为什么会说这个不理性？因为理性呢，不仅仅是知道知识，而是引用知识。好，所以理性应该生一个理性的果子，是不是？理性思想应该生理性的果子，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呢的这个理性的能力不能带来道德行为和责任感，那么这样的理性就是失去了其拥有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叫做不理性的，是不是？ 我们可能呢刚才提到了一些例子，尼采嘛，尼采最后是因为吸毒，并且因为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精神崩溃，并且最后在精神院去世的。好，多年的吸毒习惯导致的结果。我们很多人也知道法国的这个卢梭嘛，卢梭呢，社会对社会主义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人嘛，因为他强调了家庭在社会的重要性。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哲学家，也是我们经常看到他所做的。但是我们经常不知道的是什么？他生了五个孩子，他把他五个孩子送到孤儿院，他不愿意做父亲，不愿意负父亲的责任，说这个孩子我不想管他，直接送到孤儿院，让国家承担抚养他孩子的经济和教养的这个义务。什么情况？这个人呢讲的哇，家庭在社会中那听起来很理性，是不是？但事情它的作为是什么？反理性的，这个也是很重要。就像我们知道这个马克思，我最近在看一个2011年出版关于马克思的书籍嘛，马克思的这个私生子嘛，生出来了，不只是不管他，不承认他是他自己的儿子，一辈子不承认他为自己的孩子。哇，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很理性的人，但是在他的道德思想上，他是不生出理性该生出的果子。也就是说，你用女生了一个孩子，那你是不是应该负责这孩子的人生的费用，对不对？包括你做父亲的责任，是的。但是我们发现，往往夸自己理性的人，还是在善德，在这个善行上，明显的不理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真正理性的一些含义。我们今天其实学习圣经关于就是我们人理性思维理性的这个能力带来的后果。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天主写给世上的人，叫我们明白，无论是自称为基督徒也好，相信天主的也好，或者反对基督教思想也好，都是有不可否定的问题。好，这个问题也是与我们的理性判断有关系。当圣经讲这个理性的问题呢，它都是为了每一次在圣经中出现，它都是为了泄露我们理性思维、我们判断能力能够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带来的一些责任。天主每一次都在告诉我们，有理性的人必要为他的思想、他能知道的负责。我们今天呢，所学习的经文中，我们会发现它也是显出天主对人类的态度。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时候不爱提的一个问题。在罗马书1章18节，他说：“天主的愤怒从天上显出来。”你注意“愤怒”两个字，“愤怒”这个字意味着天主是非常生气的，并且要审判。后面说罚那一切不谦不义的人，就是心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经常爱说什么天主怜爱世人，天主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但是我们经常忘了告诉人，就是天主因为人的问题是愤怒的，并且要施行审判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最后呢，我们会发现天主借着罗马书，接着保罗教导我们，教导了我们知道，人是可以有知识，对吧？但是虽然知道事实，也能阻挡他所知道的。就是我可以知道这个事实，但是我也可以逆着这个事实做事情。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特点。换一句话，也是我们人的毛病。好，我可以知道这个事实，这个原则，这个法律是存在的，但是我也可以选择怎么样，违背它，不遵它。好，这个是非常重要。咱们看罗马书1章21节，圣经这样说：他们虽然知道天主，却不按着天主尊敬他。好，我们在这里发现他说什么？他说也不感谢他。什么意思？他们虽然知道有天主，知道，你注意，知道这个是通过判断的，理性判断的。好，他是知道的，是能知道的，却不按照天主尊敬。他虽然知道天主存在，虽然知道宇宙有个主宰者， 但是我也可以选择不把它当作主宰者，对吧？我可以与我心里知道的，我理性能判断出来的逆着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今天要看三件事情，这个也是比较简单，我今天也不打算讲太久了。我们先从十九到二十节开始，咱们先看第一点。第一点，作为有理性的人，我们必然要对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负责。好，作为有理性的人，我们必然要对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负责。也就是说，当我知道一件事情，我必须为我所知道的负责。这个我们以后要用一些例子来证明。那但是我们从圣经中来看呢，你注意他说什么？天主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他的意思是，人可以有知识，人是可以做理性判断的。我们要强调，人是有理性的，是不是？我现在在讲话，你们也是在听我讲的，并且自己心里在判断。好，那我不应该需要证明我们是有理性的人，对吧？但是往往我们会有人，其实他是反对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住在一个充满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好像很多人要认为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没有绝对的。甚至人是什么，我存在，我可以思考和判断，这个好像也都可以怀疑的嘛。没有绝对的事实。在唯物的这个视角中呢，其实他降低人的这个理性。因为理性呢只是偶然的细胞，在偶然的产生偶然的关系，一切都是偶然的。所以这个理性问题就很难去解释。那在唯物主义的一个人的理性判断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好像很难说。其实这个就是讲，它不仅仅是降低理性的存在，它也是降低我们要负责的一面。因为只是细胞与细胞之间的关系。好，我只是大脑走电嘛，它怎么走电呢？好像不一定有一个理性的我、灵性的我有直接关系。所以他是降低人的理性能力，并且他要为他所理性思想的能力负责的一面。但圣经告诉我们，天主造人呢，他造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生物。在一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说天主说，我们应当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他管理海鱼、飞鸟、牲畜和凡动在地上的昆虫，并管辖全地。二十七节说，天主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你注意，他说他是怎么造人的？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造出来就像天主的形象，造男造女。那有一个问题，天主是灵吗？圣经说他是灵，他没有外在的所谓的形象，他是灵性的。那天主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他的意思是我造的是灵性的人，好，而不是说长得就像有两个腿啊，两个脚啊，不是，天主没有脚也没有腿，圣经说他是个灵，好，所以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他的意思在说什么？我造的是灵性的人。在创世纪二章七节，他在重复说人的创造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天主用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内，就成了后面两个字有灵魂的活人。他的意思是他造人是造有灵性的人。好，这个是非常重要。圣经说他人造的也跟其他的动物其他被造之物是不一样的。他是与天主有特殊的关系，他是照着天主的灵性的形状而造的。并且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有一种超越物质的一种特征和存在。生气是天主赐的，它是来自天主的。好，人的属灵存在是出乎天主的。约伯记三十二章八节，约伯这样说，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人的智慧都因受灵感动，人的聪明是出于全能主的灵气。好，刚才说他吹到人的鼻孔里，他就成名有灵魂的活人呢。那人能够有智慧，能够有聪明，是不是因为天主在人 这个创造人的时候给他的灵性吗？好像就是，是不是？这个是圣经所给我们讲的。而且在另外一处处圣经告诉我们，当天主要，如果他以后要收回一个人的灵魂，那个人就是要死嘛。好，这个约伯记34:14-15，天主所赐的灵气，若有心收回，他的意思是，如果将来他对所有的人说，我要收回我的这个灵性，这个灵气。15说，凡有血气的必都灭亡，一切世人都归什么？尘土。那虽然我们是尘土做的，我们的存在不只是尘土，好，它也是有灵魂的。那中国古说也是说，人是土捏出来的嘛，对不对？捏出来的。但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它不仅仅是土捏出来的，它也是有天主的形象。换一句话，它也是有灵魂的活人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提起人是有没有能够做思考的，能有智慧的，能够有知识的一面，圣经告诉我们有，而且解释这个是我们与天主有的特殊关系。好，也就是他造人的时候给我们的能力。好，而且使我们超越其他的动物。你注意，他造人的时候他说，我要造你，并且让你管辖海里的鱼，管辖这个物质界的，管辖其他的动物。好，我们不是高级动物，我们跟动物大大有区别的，因为我们是有灵魂的，与按照天主形象造的灵魂。我们的思想能力、理性能力、我们判断能力是教我们能够认识、能够了解事实，我们周边的环境，甚至认识自己。这个我们在这个圣经中可以看到，他说天主的事情人是能知道的，因为显明在人心里。他说因天主显明于他，他说从造天地以来，天主的荣能和神性，然后后面你注意这五个字，他说是明明可知。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天主告诉我们，人是可以明白事情的。好，我们可以知道事情的。圣经告诉我们，天主的存在是人可以从他管察的物质界可以明白的，可以明白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用理性判断，我们也可以知道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简单说，你见过一个手表，然后想过这个手表应该是有一天造手表的人换了一些配件，晃了10,000年，然后出来了这个手表，没有人会理性的去这样判断这个手表。但是我们看的比手表要复杂的一个细胞，一个原子，我们说，哦，这一切和它一切的关系都是突然蹦出来的，对吧？都是偶然的，这个不是理性的判断。在97:6，圣经说主天传扬天主的公义万民，你说后面说看见主的荣耀，我们借着主天，借着他的创造，我们可以看直接明白他的荣耀。你注意，他说他没有说有一部分人，他没有说比如中东人、以色列人，他说的是谁？万民，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非常重要。其实保罗对希腊人，我们有一个特别，我觉得圣经也特别宝贵的记载，就是保罗给去了希腊的地区，在希腊一个城市讲道，对希腊人讲道。你看他是怎么跟希腊人说的、解释的。在《使徒行传》14:16-17，圣经这样说：天主在前的时代，人品万国各从其道，天主会逼人去信他们？不会的。然而为自己，他说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使我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天主说没有。其实天主虽然会让每一个国、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走自己想走的方向，但是他没有，他不是不给自己留见证。说这个见证是什么？是人可以 从天的恩惠，降雨，有丰年，能吃得饱，能满心快乐。也就是说，他有一种普遍的恩典给世人，叫他们享受天主所创造的世界，并且享受人间之间的关系。这样看来，人因为他们的，因为我们的人这个理性，能够做出一些判断，能够晓得关于天主的一些事情。我要很清楚强调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人可以靠着自己的灵性、自己的理性、自己的道德这个推理，认识天主。圣经非常清楚，这个是不可能做的。但只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关于天主的存在和他的神性，就像圣经说他的荣耀。哦，天主，就比如说我看到一个非常做的非常苗条、非常细节的一个手表，我知道造手表的人，我大概能猜测他的心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我能猜到他是怎么去为这个手表去这个花时间、花力量的，对不对？用心没有用心，是不是？这个是我可以从看这个东西来看出来。一样的，我们看天主所造的，我们也可以学很多关于天主。好，但是我们也需要借着耶稣基督认识天主。在约翰福音1章18节，圣经说天主没有一个人见过，没有一个人。如果有你见到一个人说我见过这个天主，我见过耶稣基督，你要告诉他你是骗子。圣经说没有一个人见过，只有常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他说唯一，也就是大概2000年前耶稣基督将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表达天主，给我们表达天主是谁，教导我们他是谁。他说别的是没有人见过的。在希伯来书1章1到20节，他说天主在古时候借着主先知略赐多半的晓谕列祖，在这末世借着子教训我们。好，他在说什么？实际上我们不能靠着自然的启示，我们不能靠着这个普遍启示来认识他。好，我们需要天主向我们说话，我们需要他展示自己。就像我们知道一个虽然我们是有理性能力的，我们可以思考，但是我们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你的知识也是有限的，我们的大脑是有限的，我们能理解的是有限的。当我们去思考一个创造者的时候，如果只是让我们人去思考的，哇，会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我们只能思考跟我们一样的，对吧？有限的，有道德缺陷的，有人性格的，是不是？但是天主不是那样的。我们也明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理性判断叫我们能够认识关于天主的真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理性与责任的关系嘛。好，你看一下，再看19到20嘛。20最后一句话，虽然眼不能见，但观察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我们可以认识，我们可以晓得。你注意后面一句话是什么？所以人无可推诿。这个是不是表达一个理性观察判断与责任的关系？是的。我们为什么不可推诿？因为我们能知道，因为我们能知道，能观察并理解他这个我们观察的这些含义。好，我们能理解，我们能明白。看来我们的这个理性所得的这个知识所带来是带来责任的，就是说人心里知道的事实是带来责任的。好，在约翰福音15章20节，我们看耶稣怎么说。他说我若不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现在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什么意思？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当你无法明白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罪了？是。但当你有能够领会、能够明白的时候，并且自己知道了，那是不是有罪了？是。假如说我开车时，我看到我窗户外面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的100，限速100。好，那他开车时有一个驾驶证，考驾驶证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你必须能识字。对吧？你必须能够明白那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如果不明白，他是不是不让你开车？对，但是我的前提是我可以明白这个牌子是什么， 那当我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然后说，哎，无所谓了，我是不是要付出一个代价？是，可能要扣分了，可能要罚款了，因为这个知识，我领会到的知识，是不是带来一些责任？
是的，
在天主这里也是如此。好，我们看第二点，今天比较简单啊，后面如果咱们要深的讨论，有机会也可以。第二点，我们要说，既然人具有理性，我们总是知道的多，做的少。你说什么意思？好，这个我们看1章21节，他们虽然知道，那他们知道吗？知道，虽然知道，却不按着天主尊敬他。也就是说，他们虽然知道。那我有个问题，他们知道的多还是做的多？其实他们知道的多，做的少。虽然知道也不做，也不尊敬他。人常常知道但不做，好，这个非常重要。人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你有，我也有。没有打开圣经，没有看过一句圣经的人，都是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这是天主在你灵性那一部分赐予每一个人的。我们可以在罗马书2章14到15节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们这个他说在14到15节，没有律法的异邦人，就是没有天主的启示，没有天主告诉他们什么，异邦人若从什么？从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们行事显出律法铭刻在心，他们是非之心也通作见证，却4年之间活以为是，活以为非。问你，古代的人是怎么知道杀人是错的呀？啊，人怎么知道？咱们就拿天主的世界，好，是个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行奸淫，这些东西我们为什么知道它是不好的？因为从我们的本性，天主已经给我们光照了，他是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的。是非之心是存在的，换一句话，两心是存在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不是缺少判断这个理性的判断推理能力，我们也不缺少道德的这样的一个知难，我们可以完全知道我需要这样做，这是对的，这是错的，但是选择还是犯错。这就是人的特征，这就是堕落人的特征。咱们看保罗他自己说，人虽然知道应该做什么，虽然知道不应该做什么，他不一定按照他的知识做或不做。罗马书7章18到19节，保罗在他自己的经历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也晓得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我虽然，他怎么知道他是堕落的，他怎么知道他是有问题的？因为我虽然愿意为善，我却不能为善。也就是说，有一个我们说良心啊，是非之心也好，他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这是善良，这是好的，这是你应该有的。但是同时，他必须承认，但是我不做。你看19节，所以他说，所以我随愿的善，我却后面两个字是什么？不做。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做。这个是问题。其实如果你诚实的衡量自己的心，你会发现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无法做我们知道自己应当做的事情，那些我们不愿意做的我们到处做。这是什么？现在其实人类学和政治学呢，他讲人是伪动物嘛，好，他讲人是伪动物，他没有，其实当地人的理性甚至会说他没有控制自己的这个能力嘛。因此呢，他们会设立各种各样的控制人的这种政治体系，或者是教育体系啊，或者说别的，为了培养好的环境啊。
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会从让别人，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获得很大的满足。就我们特别愿意让别人做他应该做的，比如说，如果我开车，然后遇到一个，不懂开车规则的人，我训他，然后呢，他向我道歉，或者说他说好，或者后面他改变他的行为，我就会说什么？哎呀，这太舒服了。是不是因为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经常会从让别人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而得到满足，心理满足，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我们也要对自己所知道的负责。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指责别人的时候，你这不行你那不行，我们心中也知道我们也有的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还在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其实还在做，不愿意做的，这个还在做。就意思是我们对自己无法完全实行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政治体系中经常看到一个超越这个政治体系的人，他们经常是非常疯狂，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好，这个是人的堕落的本性，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将人的教育啊、人的薪水啊、人的素质视为问题，但好像问题是人的本性，人是行恶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经常说人行恶，人行恶，好，但是我们不仅仅是恶的，人是知道自己是恶的，这个是重点。如果一个人是无法知道自己是恶的，然后他行恶，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好，但是如果一个人知道何为善，何为恶，还是选择恶，并且行恶的时候还知道自己在行恶，好像这个也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动物了，我们是有理性的人嘛，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也包括所谓的新教的群体。你看天主对于以西结先知怎么说？你看他这样说，他说：“他们便救了救了你来，乳民聚会。”他意思是先知你去跟他们讲我的话语，他们会来，他们会听，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虽是听你的言，后面说什么却不肯遵行。他们会来，他们会聚会，后面说什么？他们不仅来，不仅聚会，他们也会奏乐，他们也会参与到其中。他们会有很多苗音的唱歌的，来歌是没歌。他们虽然会听，并且会喜悦的去听，但是他们不会去行。他们会愿意听，好，而且我们可以说这些人呢，带着乐器来的，带着会唱歌的人来了，他们听的不仅只是喜悦听，他们是听得很过瘾，哇，真好，这个道理真棒，但是他们不肯遵行。这说明什么？说明人是堕落的，人是恶的。其实耶稣也表达这个概念，这是一西结书33章31到32节，刚才没有给你打上去。好，但耶稣也表达同一个概念，在路加福音6章46节，圣经如此说，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照着我的话行呢？”啊，基督徒，你有多少事情在你生活中？其实你是知道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判断，但是你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好，这是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源于我们，其实很早以前开始犯的罪。我们在违背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理性所教导我们的关于天主的事实。咱们记得我们这个主题经文中的一句话：他们虽然知道天主，却不按着天主尊敬他。其实我们堕落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天主，但是不愿意尊敬他。因此，我们虽然有来自天主的这个良心和理性的判断，我们因为与天主隔绝，就是无法实现我们从本性要行出的东西。好，这是非常重要的。 人岂能直到何为善？但他不行善，这个是献出人的堕落。雅各书四章的十七节说得非常清楚，人若知道怎么行善却不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就是他的罪了。好，最后一点，然后我们就结束了。第三点，好人的理性判断成为审判我们罪的基础。好，理性的判断成为审判罪的基础。咱们还是看罗马书十八章的一章的十八到二十节，他们是为什么受审判？第十八节说，天主的震怒从天主显出来，罚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在这里我们得说，他有什么资格刑罚不义的人？因为不义的人知道他在行不义。我们的理性推理及理性判断，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成为我们受审判的基础。当我们知道但不去行，天主的震怒是公义的，是公正的，我们的理性成为审判的依据。就如审判官嘛，咱们就想这个一个我们能理解的例子，审判官要判决一个人有没有罪，他并不需要证明他对律法是完全认识的。他需要证明吗？就是如果我杀人然后站在法官面前，他是不是得考我法律知识，看我是不是对法律的所有的条关于谋杀条例都是知道的？好像不需要，也不需要证明审判的人的这种理性能力是非凡的。他也不需要说这个人首先呢教育好，他环境好，他也是可以就是有非常洁净的前身啊，然后犯这件事情我才能判断。没有，他不需要这些。那审判官需要什么？他只需要证明他享有某种程度的道德光照，就这一点够了，他可以判这人死刑。并且他也不只是有这个道德光照，他心里知道他所做的是对的。如果一个人他是有精神问题的，如果是一个小孩，如果是一个两岁的小孩一不小心把毒药打到他父亲的杯里，他父亲喝了死了，那个两岁的小孩会判刑吗？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判刑？因为他不是理性的，他没有道德光照。但如果是个二十三岁的小孩那个年轻人，好，把毒药放在他父亲杯里，他会不会判刑？会的。你说这个人没学过法呀，有没有道德光照？他是不是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是的，那他可以判刑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原则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的，我们的知识，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理性的推理和判断，其实是足够叫我们在天主面前受审判的。我们一个地上的法官只需要证明他判刑的人享受某种程度的道德光照，并且他没有遵循和实践这一份光照所带来的责任，就这么一点就够了，这就足以判定他的罪，是不是？我们不但行我们知道不应当行的，我们还要塑造支持我们行为的群体。那比如说如果我是个吸毒的，法律会判吗？会的。如果我是贩卖毒品的，他会判吗？判。哪一个重？贩卖。为什么？因为我不仅仅自己行，我要塑造这样的一个群体。罗马书一章的三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他们虽知道天主的判定，理性真知道对与错，行这样事的人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怎么样？别人去行。 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不是我只是做一些小事情，其实我们是有道德光照，我们是有理性判断，我们知道很多是对错的事情，但是我们然而不做，不仅不做，我们还要找一个支持我们行为的群体。好，比如说你第一次不回家陪媳妇儿，然后和同事喝酒喝的糊涂的时候，好，你会觉得挺快乐的。但是如果你只是光一个人在那里喝喝喝喝，你会觉得没意思了，得找很多人一样，不回家，不做父亲，不做丈夫，然后以你同一个方式犯罪。好，那么这个是什么？我不仅仅喜欢我自己犯罪，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别人与我同犯。好，你要懒惰的时候，你会发现懒惰的人与什么样的人做朋友？懒惰的人。骄傲的人与什么样的人做朋友？骄傲的人。爱好色的人与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好色的人。好色的人也挺愿意给你介绍，哎，你最近你看了这个吗？这是为什么？他不仅仅自己在违背自己的良心，违背天主的命令，他也是喜欢别人违背。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比较大的，是比较大的。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天主的意思，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知道太多了，我们的理性判断能力已经在证明我们是在犯罪的。约翰福音九章四十二节，我特别喜欢耶稣的这一句话，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真瞎眼了就没有罪了，如今你们说你们能看见，所以你们还是有罪的。什么意思？当一个人看不见的时候，他不能以他看不见的东西负责，但当你能看见，那你需要为你看得见的负责，是不是？是这样的。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耶稣在比喻中也这样教导我们：凡仆人晓得主人的意思，却不做准备，不顺他的意思，那仆人必受责打。好多受责打。四十八节，若人不晓得主人的意思，就做出该受刑罚的事来，那仆人必稍受责打。他后面给我们讲的原则是什么？多给人的必定向人多取，多托人的必定向人多要。天主的意思是，你智商越高，你的责任越大，你知道的越多，你的责任越大。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天主是公正公义的审判官，他的审判是对的。那你说牧师，你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给我们讲这些？好，表题为我们太聪明了。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知道的，其实足够证明我们需要天主的拯救，我们需要他来改变我们，我们需要他来施恩于我们，拯救我们，救赎我们。好，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哈，我知道问题，那行，牧师我自己来，没有，因为我们已经多年怎么样？我知道不行，我知道不应该做啊，好，还是做。是不是多年说哎呀我知道这样好啊，我挺这个羡慕这样的人啊、嗯、对，但是我要往这边走，这就是我们的人生。除非天主改变我们的心，除非天主拯救我们，我们会一直这样，我们会一直这样。传道书为结尾十二章十三节，凡事的大略我们都当听，就是敬畏天主，遵守天主的诫命，这为人所当尽的大端。怎么做到这个的？其实需要天主来改变你，需要天主来拯救你。